听众大家好，正在华盛顿召开年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预估 0.2 个百分点，降至 4.8%， 低于中国政府设定的 5% 的增长目标。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为 5.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今年 4.8% 的增长描述为微弱放缓，进出口好于预期。该组织对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维持在 4.5% 不变，但这一预测并未将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可能带来的后果考虑在内。事实上，本周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各国央行行长及经济学家对中国政府近期出台的更多针对供给端的经济刺激政策并不看好，甚至认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因为这套刺激政策并不触及经济结构改革，无法扭转中国产能过剩、消费疲弱、无力消化自身产能，从而只能依靠外贸向国际市场倾销过剩产能，扰乱国际贸易秩序的根本问题。近日一张图表引发网民关注，这是根据发改委2023年底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数据制作的图表。根据这份图表，中国有 39.1% 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 5.47 亿人，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 42.85%。 若以1090至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 3.64 亿，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 9.64 亿。经济学家魏佳宁在谈到中国经济衰败原因时曾说，谁都明白，但这是个死结，根本解不开。你能让他们再打一次土豪吗？他们自己就是豪中豪，不受制约的权利夺走了劳动者的成果，最后权贵们都成了超级富豪，但人数极少，消费有限，而占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穷到没有消费能力，于是资金失去了流动性，经济衰退。网友易福贤发帖说，由于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太低，使得中国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当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中国目前水平，服务业就能提供 70% 到 80% 的就业，而中国只提供 45% 的就业，导致大学生就业难和青年失业率高。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中国正在生产的产品远超国内需求，以人为低价向全球市场倾销过剩产能，迫使世界各地制造商倒闭，并对供应链进行卡脖子。对此，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得出类似的结论，并采取类似的举措来避免他们自己的产业受到损害。网友易福贤对人为低价做出这样的解释，正常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 GDP 60% 到 70%， 居民消费占 GDP 的 60%，而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 GDP 的 44%， 因此居民消费只占 GDP 的 37%， 过剩产能只好低价出口。以汽车为例，2023年中国生产了3000万辆，国内销售2400多万辆，出口522万辆。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提高到 60% 到 70% 的国际水平，那么国内市场就足以消化产能，不存在产能过剩，还能大量进口。《华尔街日报》近日在一篇题为《中国陷入了自己制造的陷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中国在人口持续下降的同时， 全国已有多达9000万套空置住房，长期通过土地财政创造 GDP 的地方政府现在深陷债务泥潭。在中国政府鼓励下，普通家庭将近 80% 储蓄投入房地产，自2021年以来，部分市场房价跌幅约 30%， 震惊的消费者开始削减开支。过去一年中，工业利润下降了 17.8%， 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欧洲和美国计划对大量涌入的中国降价出口商品征收新关税，银行不愿意放贷，外国投资者也不愿意投资。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却在回避结构性改革，旨在给房地产泡沫降温的政策正被加强住房需求的措施所取代，银行将获得补贴，已向挣扎中的工厂和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贷款。中国陷入了自己制造的陷阱，其独生子女政策成功引发了人口危机，偏执于住房建设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房地产泡沫，还将地方政府和数亿普通人困死在不可持续的庞氏骗局中。中国市场改革成功，创造了富裕的企业家和受过良好教育、有抱负的中产阶级，但要保持共产党的统治，这些人就必须被压制起来。顽固坚守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战略，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国内回报递减、国际敌意增加的发展道路。在全球范围内，北京过度依赖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夸夸其谈，以此为中共统治赋予合法性外衣，使中共陷入了两难境地。中国庞大的工业依赖于从国外进口的原材料和能源，以及外国市场准入。然而，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与其庞大工业基地的出口洪流相结合，疏远了外国合作伙伴，削弱了曾使中国繁荣发展的自由贸易共识。由于无法解决结构性经济问题，共产党又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即镇压和打民族主义牌。他无法改革经济，但可以强迫教堂用习近平的肖像取代耶稣的。他无法摆脱出口依赖，但可以加速实施高科技集权主义，监控公民生活。他无法回到两位数增长，但可以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凝聚民意。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